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们，你好。今天我想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奉献与施舍。记得上一次我们都是分享这个主题，上一次主要的是讲奉献给主，而这个奉献是特别指着十一的奉献，金钱上奉献给主。那么今天我们专题讲有关基督徒的施舍，有关基督徒施舍方面。那么我们就从旧约圣经开始思想起，早在生命记第十五章，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就借着神人摩西在颁布律法的同时，也教导以色列百姓要有怜悯贫穷的心，要他们怜悯贫穷人。所以神特别吩咐以色列人，就是在神子民当中若有贫困的子民，贫穷的，他们要向他们的弟兄松开手，无论是借贷，无论是其他方面，他们总需要有一个怜悯贫穷的心。当时基于来说，神曾经这样定规，就是在神子民当中每逢收割的时候，他们呢不可以四面，比如说田是四方的，他不可以完全收割，他收割的时候要收割一个圆形的，让视角就留给穷人。还有他们收割的时候，若是掉在地上的不可拾起来，因为凡是捆成一捆一捆的庄稼摆在那里掉在地上的不可拾起来，为何呢？要留给穷人，留给那城里面很多贫困的贫穷的，他们就可以收拾，也就可以拾起掉在地上的，在收割大麦的时候所有掉在地上的。所以在路德记里面我们就会看见，路德是一个异邦的女子，也就是摩押女子，她和她的婆婆从这一个摩押地回到伯利恒的时候，正是收割大麦的时候，她就到田间去拾麦穗，他们每天就做着拾麦穗的生活，也就是当时以穷人的身份去拾麦穗。你看见在神子民当中，律法就说出神的心意是要神的子民过出怎样的生活来满足他的心意，律法就是把神的圣洁和公义彰显出来。当然神的子民在遵行律法上是失败，然而借着律法我们也知道神巴望他的子民在地上有怎样的生活，因为律法正是把神的心意、神的公义、神的圣洁、神的心肠显露出来。神在律法的条文里面也嘱咐以色列人要多方怜悯贫穷人，在基于此来说，就是神吩咐他们说，六年的时候你们耕种，到第七年的时候，那就是豁免年，这一年呢所有借贷的，比如说他借贷一些钱一些东西，到了第七年的时候就可以不需要还了，到第七年的时候就是豁免，甚至到第七年的时候连古代的奴仆也都要豁免离开。这就是神对他子民都有这一个顾念贫穷的吩咐。还有神说，若是你的弟兄到了第六年的时候向你借，你不可因为明年是第七年要豁免了就不借给他。在生命记第十五章那里提到，摩西说，若是他因为你不借给他，你用恶眼看待他，他因此求告耶和华，罪便归到你的身上。范吉发说，若是贫穷的肢体向你借，你不给他，反而罪就归到你的身上。当然至于基督徒的借贷方面，绝对不是指着那是存心借贷的，比如说一边为着赌博为着借贷去犯罪的，那么你借给他反而是让他去犯罪，这是另作别论。但是至于生活贫困的基督徒，应当有施舍，有同情，有怜悯。所以摩西特别嘱咐，就是要多多向你的弟兄，贫困的弟兄松开手，怜悯他们，这是律法的定规。 然后到了新约时代，我们看见主耶稣如何教导他的子民有这样的生活呢？请我们看一处的圣经，那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第六章，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六章，第六章我们看第三十八节，第三十八节，请听我读出来，你们要给人的，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年摇带案，上尖下流，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在这节圣经里面，主耶稣提到，你们要有给人的，就必给你们的。哦，主耶稣要我们做一个给别人的人，做一个施比受更为有福的人。这句话正是使徒行传第二十章当日保罗对一般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们在临别的嘱咐的里面，他特别提到，愿与你们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主耶稣的教训就是要他的众儿女做一个施的人，做一个施比受更为有福的人。所以主要我们学习，我们要慈悲，像我们天父慈悲那样。在这节圣经之前，主就提到，他说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天父慈悲一样。我们在天上的父，他是充满怜悯，充满同情，充满爱，他饶恕我们的过犯，他也盼望我们能够活出他的样式，饶恕别人的过犯。他是怜悯我们，不断施给我们，无条件的创造万有给世人享受，并且将他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给世人，为世人牺牲。他也巴望今天所有神的儿女得着神生命的人都能活出神的怜悯，都能做一个给的人，是把神的爱给出去，把神的恩典给出去。而这个给很实际的，耶稣说你们要给人。当然我今天所讲的给是专题在施舍钱财，在属灵意义上这个给还有很多方面，无论是生命的，是关心的，是爱心的付出，神就加给你，这是个属天祝福的原则。然而今天我着重在我们需要学习在这个钱财的施舍上面，有给出去，有怜悯贫穷的，因为这在主的眼中是蒙悦纳的。所以耶稣说你们要给人，讲得很具体，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这是属天祝福的原则。换句话说，你没有给人，神就不能给你，神给你是根据你给的，因为神的生命是一个施出去的，充满爱的，怜悯的，是这样的生命。所以你看昔日主耶稣的榜样，主耶稣他曾经在旷野非常疲累想休息的时候，看见四面八方许多的人来聚集在旷野听他讲道，他讲完道之后，他就怜悯那许多人，然后他借着五饼二鱼逐蟹掰开，给5000男丁吃饱，连妇女儿童几万人就这样吃饱。为何这样呢？因为他实在充满爱，他实在充满怜悯，他不忍心这许多困苦流离的人仅仅听到完心灵宝珠，他是怜悯他们，因为他们肚子饿了，他们回家路上必会困倦。主就是这样很具体很实际的，是怜悯那贫穷的人，给门徒们留下榜样。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多次多方看见主耶稣是如何的怜悯贫穷人，而在主耶稣的教训里面也多次提到这一点。那我举一个例子来说，在马太福音第六章那里，在马太福音第六章那里啊，我们先回过头看马太福音第六章，然后再回过来看啊，马太福音第六章那里，主耶稣就在第一节开始这样讲，第一节至第四节，请听我读出来。 耶稣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什么是善事呢？我们知道主耶稣在此教训的是说，我们不可就是把善事行在人面前，故意叫人看见。那么什么是善事呢？第二节就解释什么是善事。他说，所以你们施舍的时候，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面前吹号，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耶稣在此论到善事，行善事，怎样行善事，何谓善事。善事在此特别提到你们施舍的时候，换句话说，你施舍给贫穷人是善事，你救济钱财给贫困的人是善事，在神眼中看是蒙悦纳的，这是行善。那么这一个善事呢，如何行呢？要紧的是不可叫人看见，不可叫你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他的意思就是说，不可让人知道，要非常的秘密，行在暗中，只为着天父知道。昔日的法利赛人假冒为善，他们施舍的时候呢，是故意在人面前，无论在会堂里很多人看见，哇，他在会堂里给别人，或许在马路上很多人看见的时候，哎，他施舍一些钱财，耶稣说他已经得了他的赏赐。身为基督徒，我们所做的是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要叫你们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报答你。哦，在此我们看见主耶稣的教导很清楚，就是要我们的施舍是行在暗中。这个施舍行在暗中是相当要紧的。所以从这件事上，我们看见主耶稣是鼓励应该有行善，应该有施舍，只不过施舍不可成为一个基督徒公式化的生活，不可成为一个宗教的生活。哦，我在会堂里就施舍一下，我要追求这个虚荣，得人的称赞，好像显出自己很有善心。主说这是假冒伪善，因为施舍所行的是为了给父神看，所以千万不要为着像今天社会某某机构啊，慈善机构，那就是某某人捐多少钱啊，他就在这个榜上有大名啊，某某财主捐了多少万，为着救这水灾捐了多少万，他已经得了他的赏赐了。主耶稣在此所说就是说，我们即使救济贫穷，无论是信主的是未信主的，总之正是在贫穷里面贫困的人的时候，是行在暗中，左手不叫右手所做的知道，左手所做的不让右手知道。换句话说，就是不可在人面前吹号。这个吹号很有意思啊，就是说你所行的不让别人知道，千万不要有意无意中来告诉别人说啊，我做了什么奉献，我做了什么施舍。若是这样，你已经得了你的赏赐，就失去了将来天父的赏赐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每一次行在暗中的施舍，天父都必赏赐。所以箴言那里提到，怜悯贫穷就是借给耶和华。箴言十九章那里提到，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说将来耶和华必赏还，怜悯贫穷是借给耶和华，这等于有赏赐啊。哦，什么叫借？借好像就是有一天会回还回了，有一天会有利息的。当然基督徒不想不需要有这个，但是你怜悯贫穷人蒙父喜悦，而这一个呢是将来有赏赐，不仅将来天上有赏赐，今生在地上神也会加倍的回报和看顾。所以圣经呢就再次让我们看见主耶稣在这个登山宝训里面，他特别提到这一个教训，就是施舍是行善事，只是要怎样行，要行在暗中。 要看重重复而来的赏赐。然后主耶稣在本章，也就是马太福音第六章，第6章20节，他说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朽坏，也没有贼来挖窟窿来偷。主耶稣教导门徒要积攒财宝在天上，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那么何谓积攒财宝在天上呢？积攒财宝在天上可以说是你的金钱是用在为着神的国度啊，福音的开展，用在奉献为着神的教会，同时也是为着照顾贫穷人，施舍怜悯照顾贫穷人，这一切都是把财宝储蓄在天上。那我举个例子，正像在马太福音第19章那里记载，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19章那里记载，有一个财主，这一个少年人他是个财主。19章16节，圣经说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然后耶稣就吩咐他说，他要遵守律法，要孝敬父母，要爱人如己。那一个少年人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然后耶稣对他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以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那少年人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财产很多。这一个少年人他生在财主的家中，承受富家的产业，财产相当的多。他还见耶稣的时候问耶稣，我当做什么？主耶稣告诉他要守律法，因为当时是律法时代。他说他遵守了，他就像是一个哇从小遵守律法规条的。然而主耶稣对他说，你还要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所以主耶稣在此很清楚地告诉他，要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就有财宝在天上。换句话说，你救济给贫穷人，你施舍钱财家产给贫穷人，就是储蓄在天上，就是储蓄财宝在天上。所以主的教训在这里很清楚，主耶稣要我们积攒财宝在天上。那么怎样积攒财宝在天上呢？当我们施舍给贫穷人，怜悯贫穷人啊，做一个施比受更有福的人。当然施舍给贫穷人具体而言，就是给教会中我们所认识的孤儿寡妇贫困的肢体啊，贫困的家庭实在是很贫困，实在很确切。教会中弟兄姊妹应该有这种彼此相爱的心，怜悯贫穷人。你每一次坐在暗中的施舍，不让人知道的坐在暗中的施舍，就蒙父神悦纳，就是储蓄财宝在天上，将来要得着赏赐啊。就像路加福音16章所提到的，要借着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要带你进入永世的帐幕里面。钱财本身就是不义，但是借着这个不义的钱财能够结交到朋友，也就是你施舍钱财怜悯贫穷的，到永世里，这些的善行要带你到永恒的帐幕里。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何等需要看见，就是主的教训乃是要我们多多储蓄财宝在天上。这个教训就像保罗在腓立比书第4章对昔日腓立比的教会所讲的，请我们留意第4章，保罗论到腓立比人的时候，请我们特别留意第15节开始，第15节到19节，我读给大家听。腓立比人啊，你们也知道，我初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论到受受的事，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供给我。 当时保罗传道非常贫困，因为他到了外邦各地传道，但是神感动腓立比教会的圣徒供给保罗。保罗说，除了你们并没有别的教会供给我，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你们也一次两次打发人供给我的需用，我并不求什么馈送，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但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我已经充足，因我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馈送，当作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愿荣耀归给我们的父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在此保罗把这个腓立比教会这一个爱心的顾念和奉献当成神所收纳为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收纳所悦纳的祭物。他把这个当成是一个祭物，是一个极美的香气，是神所悦纳的。亲爱弟兄姊妹，今天如果我们留意在一些患难中的孤儿寡妇，或是贫困的家庭需要的肢体，无论是基督徒当中的，甚至未信主的人当中，贫穷人当中，基督徒都应该有这个怜悯同情的心。比如你看见啊，某一个地方水灾，有这个灾害临到的时候，地震的时候，你有感觉，即使暗中捐钱去帮助那个，在神来看蒙悦纳，因为怜悯贫穷人就是借给耶和华，实在是蒙神所悦纳，是神所悦纳及馨香的祭物，蒙神所悦纳。并且因为这样做，主耶稣有一个应许，我回过头来和大家思想路加福音第六章38节的应许。耶稣说，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游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凉气量给人，也必用什么凉气量给你们。事实告诉我们，凡是慷慨在这个捐献上面，在捐献上显出乐捐的厚恩，甘心乐意慷慨的顾念贫穷人，施舍给贫穷人，神反而加给他。而主的应许是，你有给人的，就必有给你，并且是上尖下流连摇带按啊。主在这里呢吩咐我们给人只一句话，但是应许给我们的呢是形容到像描绘很生动的图画。我们知道古时的升斗啊，是农民装粮食的这个器皿，这个器皿呢，这个升斗呢，是米装下去的时候连摇带按，摇的时候就掉得很实，再按下去，哇，那按得很实啊。然后是向上尖下流连摇带按加给你们。然后主耶稣说，你们用什么凉气量给人，就用什么凉气量给你们。换句话说，你给别人多，主就多多给你，凡是肯多多施舍出去，主就多多给他。就像耶伯基，当时耶伯在东方他是个义人，后来耶伯在见证里面说，我有何时看见有贫穷的人我不顾念他，城里哪一个贫穷人我不留意他，他总是多多施舍，所以神就多多赐给耶伯啊。我们看见一个吃比受更为有福的，就像是波阿斯，他是多多施舍怜悯贫穷人，所以他的仆人都向他祝福的，都发出祝福的。所以今天做基督徒的老板不可苛刻的剥削工人，不可这样，反而要慷慨。然后做身为基督徒的，当主给我们有余的时候要更多分出去，即使缺乏的时候都同样要留意施舍，因为还有比我们更加缺乏的人，还有比我们更加贫困的人。所以我们要深信施舍救济钱财是神的吩咐，在律法上的吩咐是神的心意，也是主耶稣的吩咐，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所以若是一个基督徒 他仅仅是多年来仅仅在道理知识上认识很多爱心的道理，但是在生活里面却没有这个爱心的出路，没有实际的出路，他的属灵情形呢渐渐就会出问题，就会走在一个专门讲属灵的高调，唱高调，但是慢慢却没有实际，却没有实际。神的爱子耶稣基督从高天来到地上，他所活出的榜样就是怜悯贫穷人。当耶稣周游四方的时候，看见许多人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者一样，主就怜悯他们。圣经常常记载，主耶稣就怜悯他们，这实在是神的心意。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主给我们留下榜样，有多方的嘱咐我们要储蓄财宝在天上，要怜悯贫穷人，还有我们要给人的就必有给我们的，这是主信实的应许。所以若是我们想更多经历主丰富的供给，我们就需要先给人，甚至有时是在自己缺乏的时候先给人，在自己贫困的时候先给人。若是能够先给人，反而主就加倍给我们，因为神照着你所量给别人的器皿，你量给别人多，主就量给你多。所以今天在神的家中，虽然地上的情形许多时候面对很多的变幻，很多的艰难，很多人失业，很多人下岗，很多家庭面对很艰难，但是在神的家中，在神的教会中，应当是激发爱心，勉励善行，辅助软弱的，勉励灰心的，个人的重担彼此担当，如此来完成基督爱的律法。我们看见西路耶路撒冷的教会，他们面对相当的困难。耶路撒冷的教会常常是很贫困，因为当时的犹太人受尽罗马帝国的统治，很是困苦，到处都是穷人。然而五旬节到的时候，圣灵充满下来，他们彼此相爱，凡物公用，结果人人都欢欢喜喜，充满主的爱，令到无数的人受感动来归向耶稣基督。甚至后来天下大召饥荒的时候，保罗在外邦的地方还邀请外邦的众教会为此奉献，来顾念到耶路撒冷圣徒中的穷人。在那里我们就看见很多美好的见证。所以不仅是主耶稣有这个榜样，有这个教训和应许，我们看见使徒们也都是如此实行。所以在加太书第二章那里就记载，加太书第二章那里记载着那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约翰。雅各和基法就是彼得，约翰就是主所爱的门徒，是耶路撒冷称为教会柱石的三个人，和保罗、巴拉巴行相交之礼。然后当他们要分离的时候，要离开的时候，要离别的时候，三个教会的柱石就祝福称为外邦使徒的保罗、巴拉巴说，只是愿意你们纪念穷人。保罗说，这也是我本来我素来所乐意去行的，这也是我素来所热心去行的。保罗素来的就是热心顾念穷人。所以若是你读使徒行传，你就会看见保罗虽然是一个蒙神托付是外邦人的使徒，他一生主要的托付是广传福音，把福音带到普天之下，同时在所传扬的福音所到之地建立教会。神托付他在外邦各地建立众教会，他可以说是一个十分繁忙的使徒。一个如此忙碌的使徒，他竟然在他的侍奉里面，你常常看见保罗是顾念到耶路撒冷圣徒中的穷人，或是众教会中某一个教会在贫困的时候，保罗常常为此大发热心。甚至保罗多次带着外邦人的捐项上耶路撒冷去，最后一次保罗上耶路撒冷去，明知道前面有危险，明知道这次去的时候可能要被杀，但是为了主耶稣的福音，他上耶路撒冷，为福音的缘故他上去，他向着犹太人传扬福音，在受审的时候传扬福音。但是那一次去的时候，他却是带着本国，就是外邦众教会捐献给他本国子民的捐项， 所以在后来他受审的时候，他就在菲利斯大人面前说出，他说我是带着过了几年，我带着捐献本国的捐献到了耶路撒冷教会，一面是奉献给耶路撒冷圣徒中的穷人，甚至纪念犹太人当中的贫穷的人。你就会看见保罗是多次多方为此付上代价，去顾念到圣徒中贫困的人。让我们看保罗在这方面教训，哥林多后书第八章，我们看当时的一个榜样，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一节，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啊、第四节，一至四节我读给大家听。弟兄们，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能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间的厚恩。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也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再三的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并且他们所做的不但照着我们所想望的，更是照着神的旨意，先把自己奉献给主，又归附了我们。所以你看见保罗论到这个马其顿众教会蒙恩的情形，马其顿众教会所蒙的恩是什么？多年来按照我们的感觉是，他们所蒙的恩就是别人多多捐献给他们，别人多多供应他们，那他们叫做蒙恩吗？领受就以为是蒙恩。然而保罗在此所说的是施出去是蒙恩。所以保罗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来告诉哥林多教会。哦，原来呢，再次给我们一个新的观念，原来一个人能够施舍，一个教会能够施舍，多多施舍出去，这个教会是蒙恩，这个教会是蒙恩。若是一个教会是一直守住为自己的，这个教会不蒙恩。所以无论是在差传的事上，就是差派工人出去传福音，这个教会若是仅仅保守住人才为自己，这个教会不蒙恩。若这个教会差派越多出去，主就把恩典越多加给他，新的人兴起。在钱财上也是这样，若是教会多多的施舍供应给贫穷的、贫困的、患难中的孤儿寡妇，若在这个恩典上更多流出去，主就更多加给教会，主就更多加给教会。所以神的教会应该在这个施舍的事上蒙恩，应该在这个施舍的事上蒙恩，就是多多顾念需要的、患难的、贫困的肢体，让他们在这些事上多多的蒙恩。哦，神的教会实在需要这样，贫困的怜悯他们，多多的施舍给他们，神的教会实在需要如此。不要仅仅收弟兄姊妹奉献而忽略了顾念教会中贫困的家庭，应该有顾念。所以教会需要出去，这是蒙恩典，圣徒本身也是如此。所以一个蒙神的恩典能够慷慨的乐捐顾念贫困的，认真来说，他是领受了神极大的恩典，他是领受神的恩典，能够多多的施舍，能够多多供给人，让更多人把荣耀归给神，让更多人摸着是神的爱，火热的爱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教会要不断有这种馨香的祭物，蒙神悦纳。马其顿众教会所蒙的恩是如何的呢？他们不是在富足的时候这样做，第二节，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能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见的厚恩。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是说出当时他们受大逼迫的时候，他们本身已经大逼迫，没有安宁，又是在极穷之间。保罗所说的极穷是实实在在的，不是一般的贫困，是极其贫困的时候，仍然显出他们乐见的厚恩， 那么真是每一个都将寡妇的两个小钱奉献出来，在那样贫困的时候还奉献顾念到需要的人。所以这在神面前是极大的蒙恩，他所献上的是完全记载在天上，将来有赏赐，并且今天在地上呢，神反而看顾他，因为他们给出去，神反而给他们看顾他。多年来我看见很多这种蒙恩的见证和经历，我记得在相当多年前我听到了很多这种见证，在很多乡下的地方，有的弟兄姊妹很贫困，他贫困的时候呢，他自己家中所养的鸡，所生下的鸡蛋，是为着去卖钱，在街市上卖钱，卖回来的钱是为着养活家庭，帮补一下家庭。但是有时看见更贫困的家庭，他贫困的家庭肢体病了，他舍不得把这些鸡蛋拿出去卖，他去把这些鸡蛋送给贫困的家庭。这一个奉献，这一个施舍，行在暗中，在神来看是蒙悦纳，是祭物。有的连自己三餐都没有温饱，都不够吃，但是看见另外一副的肢体更加贫困，他就把剩下的米送给另外一家，自己宁可呢就是冷饿喝猪水，喝这个粥，喝粥水又加上这个啊，这个一点的这个番薯，就是一般俗语说地瓜，你会看见那实在是神的厚恩显在贫困的人身上。多年来这种的见证比比皆是，我没有时间慢慢来描绘。有弟兄姊妹本身在艰难的环境，在很贫困的时候，但是他看见别人更需要，他就怜悯他，他就同情他，他就顾到他的需要。我记得有一位弟兄，在香港有一位弟兄，他是做生意破产，他破产倒闭，那是很苦的，一夜之间什么都没有了，变成欠债。当时他在这种情形之下才信耶稣，一信了耶稣之后，哇，整个人悔改得救，悔改得救之后呢，他看见一个乞丐，他就拿出20块给他，别人给乞丐1块钱，在当时他给20块，事实上这20块已经够他一天的生活费，当时来说，但是他给圣灵感动，哇，满了慷慨乐捐，每一天给他20块，给他1星期之后，这个乞丐受感动，抬起头来问他说，先生你为什么这样好？他说，我最近信了耶稣，主怜悯我，虽然我没有什么钱，我现在很贫困，但是我总是有一个感觉，就是主耶稣救我，我也要怜悯贫穷人。结果那一个人受感动，就跟他信了耶稣，信完之后那一个人才道出他的心声，原来那一个人也是一个做生意的商人，曾几何时做生意后来失败了，失败之后他的妻子离开他，他成为孤单一个人，60多岁成为乞丐住在路边。而这一个人因信耶稣，他就同情他，后来就帮他去政府那边申请个单身的房屋，也申请到了，结果那一个人信了主，也蒙主祝福，不需要做乞丐。神的爱就是这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给人就必有给我们的，我们要做一个施比受更为有福的人。今天在神的家里面，我们要千万记得，要圣徒们切实相爱。老约翰在晚年的时候说，小子们啊，你们相爱不要仅仅在口头上，总要在言语，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相爱不要仅仅在言语和口头上和舌头上，要在行为和诚实上。又像雅各书所说的，他说若有贫困的弟兄到你面前来，你对他说，愿你吃得饱穿得暖平平安去吧。他说虚浮的人呢、啊？他说我们需要信心要加上有行为啊。我们屈不是实际摆上关心贫困的肢体吗？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但愿神的众儿女都能够做一个施比受更为有福的人，在极穷之间这样显出乐捐的厚恩。所以我们实在需要看见这一个神的众儿女啊，今天实在需要有一个看见，这个看见就是我们需要领受这个恩典。 基督徒在经历主的事上，我们又领受从神而来的各种属灵的恩典，传福音侍奉主的恩典。但是有一样恩典是我们必须领受的，就是施舍的恩典，做一个施比受更为有福的恩典，甚至是在贫困缺乏的时候施舍的恩典。这是昔日马其顿众教会在极大患难极其贫困的时候所蒙的恩典，并且是乐意甘心乐意。他这个奉献不是勉强的，是再三的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他们不仅是按着力量，并且是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你会看见马其顿教会所蒙的恩典，不是一面施舍一面心很痛，若是这个勉强的施舍就不要施舍，那个施舍是再三的求有份。你这个施舍是甘心乐意的，是捐的乐意的，是捐出去的时候是灵里就饱足的，是不仅是按着自己的力量，是过了力量，那一个奉献是过了力量。哦，这实在是很感人，他那一个奉献是过了力量。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奉献实在是很需要，就是说求主给我们有这个恩典能够施出去。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若是你的心是爱弟兄，你的心是在天上，你就要储蓄财宝在天上。若是你的心是爱弟兄是爱主，你就要施出去。因着爱主，每一次的奉献施舍是因着主的缘故。在此我有一个分别，我们的施舍和世人的施舍不同。世人的施舍有的就是出于什么啊？就是出于要显明他的善心，是为着他的积德，没意思。今天我们的施舍是为着主的吩咐，是因为主的应许，主的吩咐，因为基督的爱，因为神爱的生命从我们身上要流露出去啊！这个施舍是出于基督而出来的，这个施舍是出于神的爱，神的怜悯同情所流露出来的，这一个施舍是蒙神所悦纳的。所以亲爱弟兄姊妹，我们实在需要有这种的施舍。请我们再试想，保罗在此论到这一个施舍的时候，就在第九节这样说：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我们成了贫穷，叫我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主耶稣本身他是完全丰富全然丰富的主，他却为我们成为贫穷，降世为人，却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叫我们因他十字架的救赎的舍己而成为富足。今天我们要效法我们的恩主这种舍己，甘心乐意的献上舍己。而这个舍己呢，保罗在第九章就这样论，请我们看第九章第六节：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哦，原来捐献给贫困的，无论是信主的肢体或是未信主的穷人，这个捐献呢，就像种地的种子。什么叫种子呢？种子是会发芽，是会有收成的。所以我们奉献金钱就是施舍钱财给贫穷人，给需要的肢体，在神的眼中来看，这是蒙神极大的恩典，并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第二，这是储蓄财宝在天上，将来可以得到赏赐。第三，主会给我们。第四，这像种地的种子，凡是种过地的农民都会知道，种子撒下去就是一粒种子有一百倍收成，将来要结许多的果粒。那么我们今天需要撒更多慈善的种子，施舍的种子啊，借着金钱的救济顾念别人，有一天会收回啊。正像圣经说，怜悯贫穷就是借给耶和华，将来神必赏赐。怜悯贫穷就是借给耶和华，将来呢神必赏还，在他需要的时候神必赏还。所以这是神的应许，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哦，原来我们施舍就像是多种，我们施舍就像是多种就多收。个人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做难，不要勉强，因为捐的乐意的是神所喜悦的，捐的乐意的是神所喜悦的。所以我们要千万记得，神喜悦我们甘心乐意的捐献。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充足，能行各样的善事。就是你越施舍，主就越给你。 叫你也有恩典施舍，叫你也有恩典顾念穷人。啊，亲爱弟兄姊妹，我们实在看见昔日腓立比的教会，保罗怎么样说，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因为他们在善事上充足，他们在善事上得以施舍。所以保罗在此第九节引到，如经上所记，他施舍钱财咒祭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施舍钱财咒祭贫穷，他的仁义，他的义存到永远。所以今天施舍钱财咒祭贫穷，那一个义呢，是到永远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实在需要看见这个咒祭贫穷是如何蒙神喜悦和悦纳。就像圣经里面记载哥尼流呢，昔日在那个地方的时候，我们看见他是意大利兵营中的百夫长。圣经在使徒行传第十章那里论到哥尼流的时候这样说，他说他进前咒祭穷人，咒祭百姓，多多咒祭百姓。所以天使当他显现的时候这样说，他说哥尼流，你的祷告和你的咒祭已经蒙悦纳。原来他在神面前那个咒祭贫困的百姓都蒙神悦纳。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所有的贫困，所有的为主摆上，绝对不是突然的。在加太书第六章那里提到，他说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如此。也就是说，向众人贫困的人要行善，有机会就要抓住机会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如此。然后又说，你们行善不可赏赐，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必有收成。哦，我们行善不要赏赐，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必有收成。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实在何等需要在神面前有这样的看见，就是我们需要施舍钱财。然后我们再看第十节，那赐种给撒种的，赐粮给人吃的，比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有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就借着我们使感谢归于神。他说赐种给撒种的，赐粮给人吃的，比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哦，在此很清楚，原来今天我们能够种是因为主给，是主给我们种子啊。原来主给我们能够有好的收入，哦，原来这个收入不是完全为着你自己，是部分是为着做种子的，所以我们这个种子要种出去的。就像一个农民，他收成回来的，他不可把所有收成回来的都吃下去，他一定要留一部分，这一部分是做种子的，所以不可把这个谷种啊都吃下去。若是一个人吃谷种啊，他代表没有带收成的了。所以神把种子赐给我们，我们一面顾到我们的需要，另一面是有一部分是为着种子，是为着种下去明年收成。所以基督徒在他的收入里面，正常的金钱收入里面，一部分是为着自己，然后有一部分他是奉献，十一奉献给神，同时又有一部分是为着施舍，像种子种出去，施舍贫穷，顾念患难中的孤儿寡妇，顾念一些需要的肢体，这些像种子种出去呢，然后有一天就有收成。所以原来那赐种给撒种的，主把恩典给我们是为着我们去撒种，不是为着我们把这些种子都吃掉，吃掉明年就没有收成了。所以一些钱还是为着撒种出去，赐粮给人吃的，比多多加添你们种地的种子，又增添你们义的果子，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这个富足是一面是灵命富足，因为爱的舍去主的加多，另一面呢也是这个物质上，你施出去主就给你，因为有的还要给他。所以主都说年摇大案加倍加进来，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呢，增添你们义的果子啊，将来我们见主面的时候，这个义的果子是相当重要的，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就借着我们使感谢归于神。然后保罗也亲自办这供给的事，办这供给事呢，他说呢， 多多捐钱给他们和众人，就是论到这个哥林多教会若能这样做的时候，啊，他说便叫许多人呢把荣耀归给神，他们因神极大的恩赐显在你们心里，就切切想念你们，为你们祈祷。保罗其实也劝哥林多教会要有这个奉献，来顾念到圣徒中的穷人。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今天神的教会应当彼此顾念。这个地方教会富足的时候，顾念到另一个地方贫困的教会，比如他们在水灾、在艰难中，或许圣徒之间彼此顾念，留意贫困的，勉励灰心的，辅助软弱的，还有顾到社会上许多贫困的。当然我们力量非常有限，但是有一件事，就是求你们的就给他，很贫困的。当然在爱心上，最后讲一点，还是要有见识，若是有的人是假装贫穷，专门要来欺骗钱财的，我们在爱心上要有见识，就要防范。有的是懒惰不做工的，当然都要防范。但是对真正贫困的、真正贫穷的、有需要的，我们要兼得乐意啊，要靠主有这样的恩典，让神这样的恩典显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亲爱弟兄姊妹，我们实在何等需要在神的面前常常领受这样的恩典，求主恩待怜悯我们，叫我们多方面的去领受这种的恩典。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孩子恳求你圣灵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内心来感动。父啊，求你的话留在我们心里，你要我们有给人就必有给我们的。主啊，你要我们怜悯贫穷人。主啊，求你叫我们能够在这个世上经历你极大的恩典，即使在贫困中、在艰难中，都照样显出乐见的厚恩。父神啊，求你的大爱充满我们，叫我们在这世上能够凡事因主而活出来，因为给主的爱浇灌，给主的灵感动，能够献上在乐见的世上能够多多有份，叫我们不至于空白的建筑。主啊，求你把这个怜悯的心肠赐给我们，叫我们能够真实看见今天遍地有许多贫困的人，教会中有许多需要的肢体，求主叫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给感动，能够相爱，爱的具体，爱的实际，真是彼此的顾念，真是做一个施比受更为有福的人，真是在这件事上的行在暗中，让父察看，并且能够显出乐见的厚恩。主啊，叫我们真是能够储蓄财宝在天上，叫我们真是能够常常照着你所给我们的，能够分配当种地的种子，多种多收。主啊，叫我们在这件事上能够蒙你的恩典和施恩。父神啊，恩待怜悯我们，随天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还是恳求你复兴你的众教会都一同起来爱你，并且爱你爱的具体，让你的爱充满在你的教会中，让你得着荣耀，让福音早日传遍天下。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靠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同时我们也不可忘记经书的祭。最后我送一节圣经给大家，希伯来书第十三章，希伯来书第十三章，请我们看第十六节，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监书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行善和监书的祭，圣经经常把行善和监书，就是施舍，摆在一起。属神的人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监书的祭。什么叫祭？就是说你施舍贫穷，你这个金钱施舍出去，就像这个祭物蒙神所悦纳，极美的香气，蒙神悦纳，就像借给耶和华，将来他需要的时候神必看顾。你这个行在暗中的神悦纳，若是你为着自己的虚荣显出自己的善心，这是神所厌弃的，因为你已经得了你的赏赐。但是你因为主的缘故行在暗中，这是个祭物，祭物是为了满足神，需要是给穷人，但是这个祭物、这个善行满足神，蒙神悦纳。还有祭是代表有牺牲，许多时候当你自己缺乏的时候、需要的时候，反而看见更需要的你摆上，神就悦纳，神就加倍眷顾。所以亲爱弟兄姊妹，在此我们能够看见，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监书的事。许多时候我们却忘记了这一点， 我们却忽略了。所以求主恩待怜悯我们，叫我们的眼睛常常顾念到教会中许多贫困的肢体，顾念到社会上许多需要的。其实我们的恩主的眼睛岂不是常常顾念到许多穷人吗？但愿我们都能够如此，蒙主悦纳，他施舍钱财救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但愿我们都能够如此蒙主悦纳。大大的幡然建筑，今天我各位的分享就停在这里，愿神祝福你。